各位晚安。今天是我们心灵本质第九章的第791节。那心灵本质在早些章节是很简单，很容易念，然后没有想到呢，到了七八章以后，第九章以后，慢慢就变得很优秀啊。那几乎每一章每一节你念了以后，大概可以增加一甲子的功力啊。好，因为他提了很多不同的观念，那每个观念几乎是可以颠覆我们现有的很多的想法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有几个新朋友，年轻的新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哈，我们有 Michael Ken 哈，还有我们可爱的赛斯妹啊。赛斯妹妹，好，我们先从Michael 的这个通灵，不是这个初体经验开始说起啊。其实这一章主要呢，他在谈一个东西哈。你到后头的话，他提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应用你的梦境，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跟你的你的这个心灵是可以分开，而可以分开并作的话，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心灵的本质。所以其实我刚跟 Michael 在聊天，我就提醒 Michael， 我说其实不是灵魂出体，它的特殊性是什么，而单单你看到你的自己的身体跟你的只要意识既然可以分开，而分开之后，你又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你的身体，单单这一点就非常可贵了。因为这个证明一件事情，肉体只是肉体而已。好，肉体呢，就好像你穿了一个感觉的衣服，就好像你若去电影院去看 3D 的电影，那么你戴那个 3D 的眼镜，那么一戴上去之后，那个 3D 的眼镜竟然嵌进你的肉里面，你拿不起来。感觉上拿不起来了，所以你看过去的这个影像都是立体的，那你觉得一切都是真的。可是呢，当你在看戏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戴了立体眼镜的，但如果你没有戴的话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根本只是电影而已啊。好，可是在立体里头呢，你会发现说，我怎么在一个实境里头，我是一个立体的实境里头。所以这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他说假装，但是事实上不是假装，你就是一个好演员，在一个多次元的戏院里面演戏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个三次元，3D 电影嘛，那现在他告诉你是多次元，多次元的意思是说他的是 multi dimension， 是很多的次元，你看到的就好像，我以前曾经做个比喻，就好像磁波，那像光波一样，光波的话它是从 0.01 的奈米一直到1000公尺，可是你眼睛能够 catch 到的影像是什么？500到700奈米。那500跟700奈米之间能够 catch 到的这整个光波来讲是33亿分之一。好，那你所没有 catch 到的地方它不存在吗？它存在，对吗？可是你 catch 到的部分是33亿分之一，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，你感官能够感受得到的。好，所以我们 Michael 他经常会有一个经验，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心、他的想法、他自己的那个有意识的自己，好像一直可以感觉到他可以离开身体那种感觉。好，那离开身体他代表的是什么？不要耸肩啊，它代表的就是说，你还有一个更大的实相，更大的自己。
为什么摇来摇去都停不了？
对，这个我想首先先了解到说，比如说像你晚上做梦，对不对？睡觉做梦，那你在梦境里面，你也会经验到不同的人生嘛？好，
看不到，只是有光会就从我的眯上眼睛，会有光从我的额头上飞过去而已。
对。OK， 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一章他在告诉我们什么。他说我们就好像在电影院里头在演戏， 不只是看戏也在演戏，那你扮演的每个角色都获得一种活力，远超过平常戏剧的创造力量。我们在演戏，我们就被赋予演那个角色的能力。好，你今天去演曹操，就给你曹操的能力；你今天去演，比如说是叶辉，那么你就具有叶辉的那一部分的能力，那个活力啦，那个创造性的活力。所以你演什么戏，你得到什么活力。那什么样的戏码需要什么样的人，那是一定的。今天你是演杨贵妃，或者是你就 演清朝的一个小姑娘，那你的脚就是小小的，然后婀娜多姿。你演什么角色，你具有什么能力。所以你现在的天赋，你接着说，哎呀，我怎么什么地方比别人不好，不好，我没有比人家聪明，我没有比人家英俊或美丽或任何条件，这些东西没有关系，因为你被安排去演戏，而演的那个戏呢，你就获得一种跟别人不同的活力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你可以改戏码，戏码改了以后，活力继续进来。好，所以他第一个告诉你说，你在人间就好像你在多次演的戏演戏，那你的外在感官，你可以看，可以听，可以触觉，可以做任何事情，可以思考，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五种感官呢，它只是像戏服。有感官的戏服一样，它只是像你去看电影戴的那个 3D 眼镜一样，或者是说今天我们戴上太阳眼镜，我们看到的外面是黑的或比较暗的，可是我们戴久了以后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，天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么黑啊，原来眼镜一拿掉没有，很亮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外在感官之内有我们的内在感官，而内在感官还有多层次的内在感官。好，在我们的下一个能力里头，我们有我们的所谓的九种内在感官。那九种内在感官的其中之一，就是类似像通灵能力了。比如说你对其他事情你能够感觉得到，可以知道，那个就是通灵能力。那没有。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人，每一个人都有通灵能力。每一个人都有通灵能力，只是你知道跟不知道啊。知道的人会去开花啊，有的人知道但是不开花啊，有的人是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。好，但是每个人在你的外在感官的里面是有内在感官的。好，你可以想想，我常常举那个例子嘛，你听音乐睡着了，音乐不见了，但是在梦里面有另外一种音乐，对不对？你眼睛戴着，你比如说我戴着眼镜嘛，我在睡觉要的时候眼镜是拿起来，可是我在梦中没有戴眼镜一样看得很清楚。我牙痛痛到不行，可是我睡着了以后牙齿就不痛了。好，我今天被打到，也许比如说像跛脚好了，可是我在梦中我也正常啊。所以显然，我们的外在感官里面不是外面，里面有内在感官。天堂地狱任何实相世界不在外面，是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合一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叫做多次元的世界。所以多次元的世界的意思是告诉你，所有的世界都在一个世界里面，一个叠在一个里面，不是一个叠在外面。好，我们对现在对外面的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说，天堂一定在很远的天上，地狱一定在很深的地底下，没有，它在同一个空间，它在你的感官之内，你的频率到哪里，那么你就生活在那个地方了。好，这叫做多次元。所以每个人，像你像我，我们很努力的在演某种角色，对吗？比如说赛斯妹妹在演赛斯妹妹的角色，那我在演我的角色，对吗？那全喜啊认为说，我是一个某某角色，某某机构的负责人或某某机构的，怎样？那你在演你的角色，在演这个角色里头呢，在角色里面，你失落了自己。我演得好真，在梦中你有没有失落你自己？有啊，各位，你在梦中，比如说这样讲好了。庄周梦蝶， 那庄周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庄周。当他梦到自己是蝴蝶的时候，他只知道他自己是蝴蝶，对吗？我记得我，比如说这样讲，我梦到我在美国当兵，我前一阵子梦到我大概蛮怕当兵的，我梦到我在美国当美国兵，然后我在想说，哎呦，我跟他们一起打仗的话，他们跑得比我快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人高马大，然后枪都是拿很重的，因为美国枪大概都蛮重的。那我就开始在担心，那我去当兵这么久，那我家我的孩子怎么办啊？比如说呢，但是你知道，当你在做梦，在那个角色的时候，你失落了你自己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还知道我是枪老师，我还知道吗？不知道呢，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叫 Ken， 你在梦中也许是个女人，也许是其他的角色，也许是孩子，也许是个老头。我记得我在10年前吧，我梦见我是一个老人，然后跟某个朋友在一起，他旁边还有一个大概小学的那个女生，大概是他女儿吧。那我觉得好像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我是个庙公。那我会觉得说，那个时候的自己，你完完全全失落在梦里面了。你在某个角色，你真的失落在梦里面。那么反过头来讲，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世界，难道又不是失落在梦里面吗？你是 Ken， 你是 Mike， 但是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好，值得你深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既然可以离开你的身体，而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感并没有消失，你的自我感仍然存在，也没有很好玩。好，然后既然还可以交个女朋友，所以我结婚了，而且还不犯法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没结婚，对啊。那我还没结婚之前，我记得我跟另外一个女的要结婚，然后我还蛮痛哭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女的蛮丑的，我不喜欢她，可是怎么我跟她要结婚的这样子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失落在你的梦里面？你是不是跟你的角色混淆在一起了？他说，以一种方式，你作为一个演员，他说我们现在在白天的世界是个演员，而我们把自己跟演了那么久的角色混淆了。然后你被骗了，他说你被骗了，你被骗了啦，那怎么被骗呢？你说我死以后，我叫 Charles 对不对？我死以后一定有一个鬼叫 Charles， 一个灵魂叫 Charles 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，他说呢，就好像这样讲好了，你演那个梁山伯祝英台啦，好了，你去演梁山伯祝英台，只是今天学校刚好有个舞台剧，你去演一个梁山伯祝英台，你不能说演完以后回到家之后，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，你都认为你是梁山伯吧？你不能不再会认为说我叫俏叔，我认为我是梁山伯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他说演完了哈姆雷特的那个人的角色，拒绝做其他角色，我拒绝当俏叔了，我认为我是梁山伯，然后拒绝我的事业，拒绝我的工作，我以为我就是梁山伯啊，不对的，因为我如果变成了这个哈姆雷特，我如果变成这个梁山伯的话，那么好像我永远要追我自己的挑战跟两难之局。那什么叫两难之局呢？两难之局就是在这个角色里面，我演这个角色，我得到了我那个角色的自我意识，却迷失在那个自我意识里面，这叫两难。这就是苏里拉玛在《临界信息》里面第10章多次元人格里面他提到的，也就是说，要让你去演戏，你一定要有自我感。一旦演了自我，你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人，这是个两难。不演就没事啊，演了你就认为你自己是，这就是两难了。你又自己要演，演了以后你就忘了你自己是谁。什么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眼，然后就忘了我是谁，是吗？ 这个那个谁胡云茂有没有？然后啊，然后他说你拒绝学别的角色啊，比如说你叫麦克嘛，啊你死了以后你也认为我就是麦克啊，好，那这样去投胎呢？不干，我是麦克，我不愿意去当某女生，你要不干。然后跟你讲说麦克，你前面你的名字不叫麦克，叫 Charles， 你说哦，我叫麦克，我不叫 Charles。你拒绝你原来的事业，你拒绝其他的角色，你演了那一出戏，你就认为那一出戏就是你自己啦，啊、哦，所以坚持要维持一个个人性，所以在梦中呢，演员到某个程度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是知道的，啊、哦，我们醒的时候认为我就是 Charles 啊，可是我做梦的时候三号好像知道。因为我不是翘的时候，我可以做其他人，是不是？在梦中，你大概知道那个角色，你知道你那个演技之后是有一个真正的身份，你不是那个角色，因为随时在变角色。怎么刚才我在演小孩子，另外一个20分钟后的另外一个梦，我却是在跟人家谈恋爱，好，你是不是在角色上不断在换？那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可以换角色的？啊，既然你可以换角色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你是演员而已？那你若是演员的话，那你真正的自己在哪里？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说，这之前其实赛斯谈过很多次了哈。你加强了某种人工化的夸大的磁性感，啊，我叫妹，好，那么我就是妹了。说不定，哎，你不是赛斯妹，你是赛斯，可是你会不断的加强你那个人工的夸大的磁性感。我就是赛斯妹，我就是赛斯妹。我跟你讲，不是啦，你是赛斯啊。但是，所以你今天是赛斯来这里扮演一个赛斯妹的角色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的经验是经常在变。你在梦中经验有没有经常在变？有吧？那你不断的转世自己有没有经常在变？有吗？所以你的生活的这个切身换处有没有变？你换了不同角色就变了嘛。赛斯给我们一个观念哈、哦，我认为我叫 Charles， 啊，这 Charles 是不能变的，好、哦，像我的国土一样，我要保护得很好。赛斯给你一个观念，首先你有一个生生世世转世的自己，你把它化成 X 族，然后呢，你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，好、哦，那个叫 Y 族。然后你有一个对等的自己，那叫 Z 轴，那是立体的。然后你属于某个意识家族，那请问你有多少轴？有四个轴心。有四个轴心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有厚度，立体的，不是单一细胞在你的身上，而任何一个个体它是立体的。你认为的你，它是一堆，一堆。好、哦，你认为你的脚它不是脚，它是一堆细胞组成的。你认为的你自己，你认为现在的角色，那个是你要演那个部分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吃了面包，啊，那个面包消化以后，它长出某个细胞，就是那个细胞长出来了。但是你有一个整体。好、哦，他继续讲，如果你只有灌注在那个瑰丽的点上。就是我那个点上只是一个点，那么以你来讲的话，那实际上缩小了你的经验。好，为什么要缩小？因为这样你容易了解。比如说这样讲好了，麦克他现在认为他是麦克，好，但是他有出体经验，他或许会有通灵经验，他通灵经验出体经验以后发现一个事情，他不是那么小，他原来有生生世的自己。就好像你如果在网络上的话，你可以 MSN， 可以 Google。好，那如果你有生生世世转世的自己，你可不可以跟他 Google？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是有厚度的。好，所以我才提醒说，当你发现到说，哎，你身体会摇，会摇，会摇，而你发现你可以离开身体，好，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说，其实某些能力跟对自己的看法是可以有更大的范围？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。 那当你的范围扩大以后，其实你的意识并没有受到限制。当你认为你只是 can， 那么你的意识被限制在 can 里面，对吗？可是你的意识没有受到限制，何以见得？慢慢告诉你。好，你们有一个群体的心理环境，那它形成你的世俗的这个文化。好，我们什么叫群体环境？现在开始要报税了，你不报税的话就出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群体环境的，大家认为，哎，税就是要报的啊，哦，这就是群体环境。出门要驾照才能开车，那是群体环境，是心理环境，对吗？是世俗文化。好，那么你在这个舞台上的话，这个经验会在那个舞台发生的话，哈，那那些所谓的群体环境、心理的传统会当作是道具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要做什么的话，哎，你们都同意啊，你们都赞成啊，我讲话你们听得懂啊，那是不是一种舞台道具？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人跟你配合，没有舞台，没有道具，你怎么演？所以他是说，是没有错。你现在觉得好像你在对应很多事情，但是各位，对 Ken 来讲，我是你的舞台道具。好，对 Mike 来讲，其他人包括 Ken 在内是你的舞台道具。好，对 Ben 来讲，我们是你的工具，是纸牌，抓牌啊，不是真的。好，为什么你觉得我们是真的？可是那是你的肉体感官感觉出来的。所以世界如果没有你的感觉，世界会存在吗？是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哦，我们说的舞台道具了哈。然后正式的心理的安排会被当作参考点跟布景。好，比如你看到我，然后你发现到我在骂你，然后就很生气，请问他是不是你的参考点？生气的参考点，你觉得你受到侮辱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不仅你生气的不仅，那你因为这样我就大发脾气？好，那在这些安排之内呢，你列组你的经验，你把它分列组织起来。好，比如说我这个人很小气。那我有一个舞台背景，到那边人家要跟我收钱，我跟他大吵一架。啊，明天到哪里？我到这个超市，我要买，我就买一个便宜的；到餐厅，我就买一个比较不那么贵的这个餐点来吃。那请问这些东西哈，其实是不是你的组织、你的分类、你那个小气的经验？好。如果你还会花钱，那钱不知道怎么地方又掉下来了啊！我觉得我很浪费的那些部分丢掉的，其实不管丢掉不丢掉，反正我就是这么，我的钱就这么多而已啊！我多丢掉一点，我还是这么多；少丢掉一点，我还是这么多啊！哦，所以这些背景呢，这些环境，它在累足你的经验，哦，形塑你所感知到的一个精神世界，是精神世界，不是物质世界啊！所以他说最后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哈。哦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人生是以你经验，你经验以你的肉身去感觉跟诠释的。好，尼采讲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很赛斯。尼采他说呢，世界没有事实，世界只有诠释，你的诠释。好，你今天对别人有敌意的话，你比如说你这样讲好了。一个人跑到这个班上来，那他带着敌意进来，他发现你这些人都好奇怪，欸，那个人都很凶恶，对不对？你到基督教去，你又没有基督教信仰，你看他们那些人好可怕，他们只要拉我，欸，他们要把我吃掉，把我吞掉，哦，他们就是想要说服我，而每个人都很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什么感觉，你会觉得别人环境就是那样。所以他在这里讲说，你认为的人生是你用肉身的感觉去诠释的。好，所以尼采讲到那句话很赛斯哦。好，他说这世界没有事实，只有你的诠释。好，那我们赛斯新法师讲到说， 一切都是你的信念。信念是什么？信以为真的事实。哦，你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吗？还是你的看法？是你的看法，不是那样。哦，所以他说的，你所记起来的梦，哦，其实它非不是一个实质的一个世界的前世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梦的范围比你大得多，你可不可以不断换角色？你可不可以是你可能性的自己？你可不可以是明天要发生的事情？今天先演演看，演得觉得很好玩，明天再发生。好，所以在梦里面呢，因为我们这一本书谈梦谈很多了，所以我就不再详述了。他说，因为在梦里头呢，你的经验是太广大了，远远超过你能追随的。因为梦有很多层，到越底层的话，它是越是象征意义的部分，你根本无法了解了。所以在这种状态的话，我们很难追随。那么我们特定的意识，我们他是说我们那个我们的意识是专注在一个区域的，然后这个区域里面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绝对的，是完全排他的，因为除了我，其他人都不是我，对不对？所以完全排他的。然后呢，好像一个国王，王国般有界限。对你来讲的话，皮肤以下才是你。如果刚才面包放在桌上，面包是面包，你是你，你不是面包，面包不是你。可是很奇怪，面包吃的在你身体以后，面包就是你。刚才这是一杯水，那我把这水是水啊，这 Starbucks 就 Starbucks 啊。可是我喝下去以后，它变翘齿，因为翘齿的身体80%是水做的。那你不知道那些水变成了哪个部分，对吗？所以他告诉你说，其实没有那么样像王国那样是有界限的啦。哦，那也没有说是不可亵渎的那种组织啦。那就说你有焦点没有错了，其他的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一样有焦点的，你的身体的本身是由意识的自觉组织所形成的，这些组织逃过你的注意，但处理完全落意于你自己的方式的自觉资料。这个在说什么呢？这是告诉你说，好了，那可你现在身体在抖，对吗？是你在抖还是身体在抖？你可以让他不抖吗？
不行
啊。是啊，我知道。所以那个抖的部分是不是你？这里叫做意识自觉组成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血压要多少，血量要多多高，多多少，或者是心脏要跳几下啊？要分泌什么荷尔蒙？请问是你知道的吗？不知道，谁做的？他告诉你，落意于你的知觉资料就是那些意识的自觉组织所合成的。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我写了几句话了哈。那个张载啊，宋明理学家、宋代理学家张载啊，哈，他讲很动人的，就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讲得很好，好，当然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名包物语的胸襟啦，但是苏东坡讲一句话，好，说这个还是看一下。溪声尽是广长石，山色无非清净身。意思是说，溪水、河流、山都在说话，都有意识。那如果山水意识、山水大地都有意识的话，那请问是天为天地立心吗？没有，天地为你立心，生灵为你立命，往圣再为你去觉醒，万事为了你的存在而太平。意思是说，你是被安排好在这个戏码上演戏的，一切都帮你安排的好好的。太阳几亿度的这个热度来到地球，就刚好适合你20几度的温度，不会太冷，不会太热，空气不会太稀薄，环境不会太差，你还能忍受的那种程度。哦，那 请问是不是天地为你立心？那大家支持着你的生存，是不是生命在为你立命？好，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存在，我们了解到说，下面那句话很棒，他说有一个经验的模式的联盟，跳跃过物类的界限。好，这个天地，这个宇宙，这个整个你生存的空间，它是一个意识，而这个意识呢，它是跳跃过所有的物界，好，它是一个联盟的一个意识。那这个意识呢，安排你安排到最好，好，就刚才我讲的，天地为你立心，有一个模式，这个模式越过了所有的界限，好，你看你们的文化世界。有艺术，有制造，有什么东西一大堆的，那有考古，有科学，好像我们很厉害，我们也征服了环境、哦、似乎在你看来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动物啊，或者是有生命的东西可以制造出人类所能制造出来的东西，没有错嘛，所以我们叫我们自己万物之灵嘛，然后叫其他的动植物叫食物，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能够放到嘴巴里面都是食物，所以我们是万物之灵，其他是食物，对吗？好、哦，啊，这是一个。但是他说呢，没有错，人他是形成一个像镶嵌拼图、镶嵌画一样，他有人类的一个美跟高贵了。可是，在人类的这些组织的这个后面呢，没有产生艺术，也没有产生科学。也没有产生什么文明，啊、哦！但是这些都没有产生什么东西的这个大自然呢、啊，它却形成活生生的地球跟在地球上的所有的东西。你人类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东西出来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创造一个生命，不是交配而来，而是创造生命出来。你有这样做过吗？能做吗？好，你可以用 DNA 去搭配基因改良，那个 OK， 但是你没有办法创造生命出来，对吗？因为生命就是上帝做的事啊，哦，不要抢上帝的生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没有错，你以为你是最厉害，那么其他的生物呢，是你的食物，可是这个大自然的意识，地球的意识，它的产品是什么？它的产品是你行船在其上的海洋，海洋有生命，你飞翔在其中的苍穹，天空有生命，城市连绵的陆地有生命，好，然后文化跟任何的文化都成为那个实相，文化的产生，海洋、天空，你以为它没有生命 ？No， 不是，它们有生命。它们是什么生命呢？人，包括人类在内，也是这个宏观物类的意识的一部分。它叫做宏观物类的意识。我们在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"Storm in a teacup"， 在杯子里面做红胎了。杯子里面在。吹台风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厉害，但是你仍然在如来佛的手掌下，因为你在这宏观这个物类的意识之下，你是他的一部分，植物动物也是他的一部分，全部都是他的一部分。那人类的实相的一部分呢，贡献给那个宏观意识的组织。你今天很棒很棒，没有错，可是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，你所产生的东西，它都贡献给那个部分。我们说叫一体式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，但他没有选择去将他日常的这个意识呢，灌注在那方面，或将他的个人性与他认同，就说是我们的哈，我们没有把我们日常的意识灌注在我们所谓的整体式上。以前的人有。你如果看过那个卡通影片，那个 Pocahontas 有没有？树有树神，河川有河川神，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意识跟河神、跟树神会有连结，不是说你去崇拜他，而是说 你跟他之间会有那种所谓灵感上的交流，心电感应上的交流。好，我想 Ken 你应该到麦克应该知道哈。所以因此我们不了解，好，我们自己拥有更大的自然机动性。你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，当然你有使用大自然的机动性啊。好，这是你的手，啊，你的手可不可以？是不是整个身体可以用的一只手？所以你是这一只手，不要以为你是一只手，你后面连着身体，对吗？所以你有更大的机动性，不是你是一只手，手会动，会拿东西，会吃东西，会干嘛，会打人。可是这只手属于哪个？你的 body。 啊，我们的 body 是大自然啊，所以你是有更大的大自然的机动性吗？你是那个手指，你是那个手，你是那个拳头，但是你有一个身体，好，然后也不实际的感知，就是说我们自己因为太专注在我们自己的戏份上，我们也没有感知到我们自己是大自然心理完形的一部分。大自然有心理完形呢，完形的意思是说它是圆融和谐的，我们也是它的一部分。然后那个完形我们叫做什么？世界。那我们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了，可是在梦里面，哎，这个东西会被透露出来。也就是说在梦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半神半人，有没有？我们像人面狮身像，对不对？怎么人跟狮子会合在一起变成一半狮子一半人混在一起了？所以狮子的意识无形中象征性的跟人的意识是混在一起的。好，那或者是半兽半人，半神半人。半神半人是希腊故事啦，半兽半人就是我说的那个人面狮身。所以动物跟神奇之间的联系暗示了什么？暗示心理跟自然的实相。好，到这里各位，他希望我们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演戏啊，啊，你其实有更大的力量可以用啊，记得用啊，不要没有用啊，因为你只不过是大自然机动性的一部分而已。好，那他继续解释，他说大自然的任何一个七段都有一个身份，比如说拉潘提有一个拉潘提的土地公，好，啊，罗兰泰子有罗兰泰子是地基柱，地基主啊，有一个身份。每个地区，这是赛斯说的哦，赛斯说每个地区都有土地公，哦，都有当地的神，哦，那树有树神，山有山神，河川有河川神。你如果听过那个芳草音乐，不是有黄慧音唱慈经吗？哦，那慈经的故事就是佛陀有一次经过了一个森林，哦，他在那边跟森林那边打住，那森林里面的那些森林之神啊，那些鬼怪啊精怪啊很害怕，他以为说对他会有不利。那佛陀知道以后就帮他们讲经说法，那讲的那一部经叫做慈经。他告诉他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出去的就是慈念。那个慈经很好听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有吗？齁，他用梵文讲，用英文跟国语啊，你们如果想听，我下次放给你们听，很棒的一首歌，黄梅音也唱得很好。所以总而言之是告诉我们说，在古代的人的心里面，或者是说在潜意识里面，我们都会尊敬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有意识的。哦，你可以叫它是神啊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意识体啦。像我们中国人不是有腊八吗？送灶神吗？为什么要腊八？因为要把他嘴巴填起来，叫他去说一些好话。哦，那奇怪的，怎么要灶神帮你说好话？因为灶神在你家都常常听到你们夫妻在吵架，父母在吵架，儿女在吵架，哎，回去到天地那边去给你报告，派讲你坏话，哦，所以你要巴结他一下。但这个是比较是一种迷信的，哦，但是某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了解，哦，意识绕在我们的身边，那是多次元的，几陀三尺有神明，哦，但是神明不是说一定要叫你做好事， 神灵就看着你在玩什么。好，那你玩得很辛苦了，他会着急，他比你更着急，他希望你能够往好处去走。好，比如说过得比较快乐啦，哈。那这些身份代表那个地区的土地、人民跟动物意识的联合组织。比如说这里的土地公，那他当然知道这个地区的土地是怎么样啦，人民是怎么样啦，猫狗六畜有没有兴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身份是代表那个联合的组织。你看那个西游记，孙悟空到一个地方的话，碰到困难第一件事情就叫土地公出来嘛。哎，地方土地过来，来报告一下，你们这里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出个妖怪啊？哦，那怎么搞的？这附近怎么民不聊生呢？是怎么回事啊？但这个当然是童话了哈，或者是说编出来的事。但是这里算是告诉我们说，每个地区它真的有它的土地的这个联合意识。好，撞不好的地方，植物长不好的，家畜长不好的地方，它就是长不好。好，这个店不兴旺，我们叫风水，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、土地跟处在这边的生物的意识的状态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它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所有的地方，所有的环境都有完形意识啦，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啦。那完形意识你不要把它解释做神怪了。那下面这一句话是很科学，他在讲量子理论。他说有多少粒子就有多少意识。我们看过量子力学做的实验嘛？打一个洞，光过去，那么就是那么一个洞，这个点。打两个洞，它呈波形、扫射状。为什么？因为光它具有意识，当两个洞的话，它会想选择，它要走这个，要走那个，所以变成波形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是一个洞光过去就是过去，两个洞、三个洞，它会成波形。好，所以这是科学家证明出来的，连一种你以为的光，好，光这种东西，照说是你认为光它有什么意思？有，光有自己的意思，这不是赛斯理论，这是量子理论，是科学家证明出来的。所以某粒子就有意思。多少粒子就有多少意识，而意识会无限多的方式组合。我们的身体是不是细胞组成的？细胞有没有组成器官？器官有没有组成人？人有没有跟大地联合在一起？大地有没有跟太阳系结在一起？太阳系有没有跟银河结在一起？银河有没有跟无限的银河结在一起？这就是意识的结合，是个联合意识。好，那这样的组合有什么好处？好，这样的组合是告诉你说，这样的组合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是在一个事件之下了。在梦境里面，我们的那些经验组成梦的戏剧的背景，所以这些经验非如此没有办法对你开放。他这里讲一个很好笑，他说你的意识不是一个像手电筒的东西啦，哪来照的？它是呢，它是一个意识的聚合点。聚合点就是聚在一起、合在一起的东西啊，聚合物啊，聚合物哈、像有很多木屑不是可以聚合成家具吗？它就是一种聚合物。然后蜂蛹及群体形成你的有效性，而印成你的身份。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什么？很多的意识点的聚合物，好，然后来形成我们的有效性。然后变成我们的身份，所以我们怎么来的？聚合而来的。我们是聚合而来，我们不是单一意识，我们是很多意识聚合而来的。那在梦中的话，这些经验就会被我们开放了，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是有很多的原子电子结构成我们，细胞结构成我们，所以不论是散开或集中，我们都是紧密的结成一团，不管是散开集中或者是结成一团，不管你是单独出现或者是以较大的群体来群聚，那你的身份就是你的身份，不会失掉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只是利用你利用这些情境来变成你的身份而已。所以呢，他说打个比方，粒子可以散布在宇宙之间，就算你是一个粒子，可以散布在宇宙之间，然后这散布在这银河里面，然后仍然保持它的身份，这就是量子理论的啦。量子理论是说，只要两颗量子它曾经碰在一起的话，就算天涯海角它分开，它仍然保持联系，保持身份。那这个对我们在现在的自己有什么好处？只是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你的存在是永远被保证的，你的身份是永远会被维持的。好，我今天是有读到赛斯早期课第五册一小段，那他是比较跟两个很有名的在谈时间的人做了一些比较。赛斯提出一个理论，他一般我们现在以科学家在做的理论，我们是认为说那个已经他研究到很深刻了，甚至说他已经算是真理了啦。你有一个时间一，你有一个时间二，你有一个时间三，那你的时间一可以变成时间二，可以变成时间三，当你是时间二的时候你可以用到时间一，当你时间三的时候投胎了，我说投胎哦，到时间三的话你可以用你的时间二跟时间一。但是赛斯是跟着他一个观念，跟着什么观念呢？时间一它永远是时间，时间二它永远是时间三，时间二永远是时间二，时间三永远是时间三。但是对一二三来讲，它可以结合成系，它本来就是自己，而且一会继续发展，二会继续发展，三会继续发展。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，我们认为说一个东西一定是老了死了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它也许维持一个生物，那个生物会继续变成第二个，会变成第三个，对不对？不是。你看我们物种的演化就好了，阿米巴变形虫现在还是阿米巴变形虫，没有损害啊，那个物种仍然在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慢慢演化演化演化到人类，所以演化到人类的前面的所有的物种是不是都存在？那合起来是不是仍然是一个意识整体？这个是很深的转世理论哦。好，当然这个转世理论哦，应该在你学过的所有的经验当中是没有的。你的存在永远被支持，你永远不会变第二个人。可是你有第二个人，那个人你可以跟他分享。那你的背后有一个你的整体，而那个整体永远是你自己的整体。刚才听有回上啥了？
这个是不是那个《梦进化价值》有讲，我们本身就是创造者，然后我们要参与创造物，可是我们也在这个创造物里面，
对，
就是这样嘛。
我们的细胞，它有它的自主权，它有它的完全的自主，
对，
好，可是我们的细胞又属于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怎么发展，我们的细胞。他曾经活过，细胞死了，虽然他死了，他那个他的本来身份是永远会存在，啊，他可以继续在创造。可是我们呢？我们也继续在存在，继续在创造。
对，这个人对，我们是一个
组织的。每个生命体，他都继续在创造。好，所以他会一层连一层的。这个地方很深，啊，这个地方很深。好，但是大概在三四十年前就有两个专家，一个叫 Priestley， 一个叫做 Duane，D-U-A-N-N-E 这样子。好，这两个人呢，我也把他们的书都翻出来看了，比较他跟赛斯的想法，因为赛斯说他们讲的东西很接近真理，而且他说没有说错，但是只有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们站在我们的肉体里面，我们看不到，也就是说他因为站在我们的时空之外。看很清楚，也就是说你以为的那个自己它永远都会存在，可是它的内里却有一个本体，而本体呢它往往是其他本体的一部分，它每个人都会不断在改进，不断在存在，但是每个身份都会被维持。那 你的你，比如说我现在，你们都是我的对等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们的经验我都用得到，我的经验你们也可以用得到，只要你知道，只要你能用。但是我们各自都维持一个完全独立的身份，这样了解吗？不太容易了，不太容易，我知道。
那我们那个人体的那个，比如说我。
嗯，
他的本性啊，不要的基调啊，
嗯，
是怎么样具体的合成
？这样讲啊，他一个
照这样讲好像
一个人格哈，比如说在你的内在自己当中，你可能有10000个人格，10000个转世经验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当中会产生一个新的想法，而这新的想法你想要去实现，所以你会选择，比如说我要实现。你会选择一个实质的家庭，啊，比如说我选择我现在的父母，这样的家庭很适合我，我要演的那个故事，这个第一个嘛。第二个，我要选择我的意识家族，也就是说某个意识是比较创造性或比较组织性或比较哪一类，然后我选择这两个东西呢，我就投胎到这个家庭，然后我拥有我那一部分的心理能力跟这那一部分的肉体的这个遗传，然后陷入那个环境，但是。当一旦这个被选择投胎之后，那个自己的身份永远存在，这样了解吧？那你所经过的这一生，不是经过很多的故事吗？经验吗？这些经验呢，它都会回归到你的内在自己的本我里面。就是说，我今天叶子上长的这些营养呢，我都灌输到根枝干里面，可是叶子它还是活得很好。而叶子那个身份永远都会在，啊，因为时空是同时性的，所以叶子如果长不好，它会在其他的生生世世当中再去想办法去长那个叶子。这里有点深啊。
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我是不懂
吗？为什么要去投胎？是不是？
不是，这个我懂。
啊，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讲到我们的保存我们自己的身份嘛，
嗯，
那我们原来的身份是应该是很多的意识，
嗯，
一些我特有的意识去聚集在一起，
嗯，
然后照这样讲，不是我们也可以换吗？
嗯，
我有一些意识可以掺杂一些其他的意识，
是，嗯，
凑来凑，可是他说，不论怎么样，最后你还是能够保有你自己的那个
是
那个特色。
嗯，
那我的问题就是说，我原来的那个特色是从哪里来的？
你这样讲好了哈，假如说你曾经有
我的特色跟你特色不一样，
那
我在一直如果一直努力想吸取你的特色，
你现在还是陷入一个陷阱了，
嗯，
那个陷阱就是你以为哈，
嗯，
是由一个东西慢慢长成另外一个，
不是哦，我是觉得说。我不是应该意识是一直吸吗？是一个浓度吗？
对，但是你还是认为说被吸来了，别人就没有啊？
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然后比如说这一包，我这个我嘛，里面很多我原来的一种，那我原来的那个身份是怎样？
你每个人来有一个主人格，
你有一个主人格，
啊，对啊，那主人格从哪里来？
主人格从你内在需要来的，这样讲你内在需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讲解释好了，如果你家要盖一栋大楼，那就是你内在的自己想要盖一栋大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按照你的方向盖嘛，就你发现我少了一块砖，是这种形式的砖，那么你就搭一个砖的模型出去，然后就烤完了，找到那块砖回来，把它补到那个地方，镶到那个地方，所以你出去的话。当你内我丢出你的话，是由心念来的。我们做梦是我们有梦体嘛？梦体是我们人的心念去造成那个梦体嘛？我们的内在自己会造成我们的实质身体，那是内在自己的梦体嘛？所以你有一个想法，而这个想法它会变成实际性的，就是说变成投胎，变成一个人。而这个人他会经，比如说我想体验一个女人的生活，那么你就变成一个女人，然后在这个。过程当中，你有很多的这个情感经验故事，啊，那回去以后，你这个本，你的这个知识经验就贡献到你的母体去。可是你自己的那个个体是存在的。比如说这样讲啊，我的内在自己需要一个人格叫做杨贵妃，所以我又推出一个女生，然后慢慢长大，后来变成杨贵妃， 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杨贵妃长大之后，你的内在自己就有那个杨贵妃了嘛。可是杨贵妃她是永远存在的。杨贵妃虽然死了以后，就算五千年后你要关录音，可不可以关到杨贵妃？可以啊。那杨贵妃有没有在转世？有，因为就像电脑软体一样嘛，你可以不断拷出去啊。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？你的那个原来的内在自己推出各种不同的人格，啊，变成你的在人间的自己，好，我们说对等的自己，不是一个，可能好几个，好，他在同一个主题之下，他可能有很多的回馈回来，可是那个被推出去的自己，只要他曾经活过，他会都继续存在。他继续存在，他不会不断的改善他自己，然后他会再继续推出去，推出去的那些人又都存在。头大哈、哦！
是不是说那个在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一切万有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想要体验这些创造性啊，所以每一个人的本我都不一样。每一个人的内我应该一样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好，那我懂了。
一个在另外一个潜意识里面。
一个在另外一个潜意识里面。
对，但是这样讲好了，你有在架构里面可能有很多我们说的叫做存有啦，或者你说的内我，可能 有不同的内我会存在这样子。但是你的内我在深层来讲，在架构三里面，他们是由架构三的某一个内在自己所推出来的这样子。
对，我其实刚刚不懂是说他所谓的特定的组织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代表着你的身份。
嗯，
我原来的问题是说，那这个特定的组织是怎么样来特定法？
我如果很小气，好，那我很小气，我这辈子还没有学到小气这个教训，那我小气真正仍然是我的困难点，所以呢，我的内在自己可能在推一个差不多同样的主题，他差不多同样的人格，那我去面临不同的故事，然后在这个当中，我去把我那个小气的部分把它更正了。
可是你现在这样讲的意思，好像只是在讲这一世，或者是
不是这一世
这个次元啊？我在讲，主要是更早以前的那个，
没有那个小气这个部分哈，不是这个事，不是这个次元，也不是这个人，而它是一个内在的一种情绪波动，内化出来的情绪波动。
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
你的身份是完形。
哦，这个身份就是完形。
对。
哦。
嗯、
这样子。
对。
哦，那我就不懂这个身份。对，那我懂，完形就是身份。
你的内我是一种完形啊。
那他这里讲说，特定的组织代表着你的身份，就是说，那个特定的组织代表着我的完形。
特定的组织，比如说这样讲，你的完形，你的内在自己推出一个你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推出你这个出来的话，你有没有一个心理蓝图？就像好像你有没有一个心理的 DNA？ 哦，一个细胞它会长成一个你，它一定有一个它要组织的自己嘛？那这是肉体上嘛？那心理上它有没有它要？长成的你，而他长成你不是因而长的那个你哦，他会慢慢把他的那个心灵能量在你长大的过程中让慢慢你成长，
各方面啊，
随着时间让你成长，不是一时，是随时，他在一段时间之后让你长成那个人格方式，对，好，所以我们再继续哈、哦，他说地球的自然架构的形成哈、哦，是所有的物种在其中合作的结果了，好，所以意识呢，本身独立在任何一个时候所采取的任何形象之外，所以你看哦，地球可以形成，是由大家的各种生物大家共同形成，对不对？可是意识却不是一个形式，意识可以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它自己，所以孙悟空可以有七十二变嘛。啊，意识，孙悟空的心可以变成各种形式啊，所以任何的意识本身它是独立在任何形象之外，所以在你们看起来很好像很混乱的哈，然后呢，意识存在的存在着意识的一种伟大的混合，可是呢，它其实资讯是继续在交换，可能性继续在开放跟研究， 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的生物，它这个某种每个生物当中呢，你以为它是单独的，其实没有，它是大混合、大锅菜、大杂烩。好，你如果看过未知实相的话，未知实相告诉你说，这个生物它所学的技能，当它在这个生物上已经演化到极限的时候，它会以其他的生物的面貌重新组合、重新去出现。啊，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因嘛。所以我们的那个 DNA 哈、哦、会不断 carry， 物种会不断发生。也就是说，当龙虾跟蟹啊，跟虾子，它两个东西都有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它会生出另外一个东西叫黑狗贝啊，借龙虾跟虾子之间会有新的东西会出来。好、哦，所以物种很丰富。单单一个，比如说单单一个那个叫什么茼蒿好了，可能有500种、1000种的品种，因为在不同的环境，它会生出不同的东西，会改变它的 DNA， 会适应当地的环境跟气候，所以它会不断的改变它自己。那既然这些植物、动物都会改变它自己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它们之间有开放性的探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开放性的探究？有没有磁性的信号交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问你，新的品种怎么会发生？你看不到的吧？好，猴子跟人奇怪，那怎么猴子现在都不变人了？以前猴子会变人，而现在猴子不变人了。对，他们是不是有信息交流？猴子到这里不行了，可能要更聪明一点的，或更其他的，所以它会出现一个新的人种。它出来以后，那个人种会继续 carry， 猴子就不会再变了，因为那个是什么？信息交换跟开放性的探讨。所以你说猴子一定会变人吗？不一定。哦，可是变了人，也有人就会生人嘛。啊，这是说我们说的鸡跟蛋了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到底鸡先还是蛋先？哎，先鸡蛋是一起来的啦。哦，所以我们的私人跟群体的事件是从中浮出的。哈、哦，那他说我讲这么多，讲这么麻烦的，只是在告诉你大自然的特性、大自然的态度、大自然的能力跟大自然的倾向。那大自然的特性是什么？态度是什么？能力是什么？倾向是什么？就刚才讲的嘛。信息持续交换，可能性开放，而且是互相探讨的、探究的，啊，这就是大自然。所以你认为人很厉害，人是万物之灵，其他人都是你的食物，其实是什么？是大自然的特性、大自然的态度、大自然的能力跟大自然的倾向。那在梦中呢？梦中又是怎么样呢？梦中有那么多不同的层次，不是只有大自然一面而已，哈。那你自己不可能全部列出来，但如果灰蝶列出来的话，我们只能列一些比较刻板的啦，因为梦的事件牵涉到生物性的理解跟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的，因为其实梦的部分实在是很难讲啦，梦一层一层的。那么无意识对你的健康、对你的心境、对你的人际关系以及对最小的细节都很有关系，很密切的觉知，这是真话。有很多东西是无意识的，啊，你会无意识的做一个反应。我们在上一节课未知实相里头，算是有解释很多无意识的一个心理模式嘛，啊，比如说你来，你是一个苏玛丽。你的特质，你是属于苏玛丽的意识家族，奇怪，你就会选择苏玛丽的人当你的 broker， 你会选择苏玛丽的房子，然后你会选择艺术，会选择单孤独，会选择工作跟你的住家放在一起，会选择家庭的部分放得很小，不重要，那个叫做无意识，对吧？啊，你在这，你假如你不知道你是苏玛丽家族的话，你会奇怪。我怎么都喜欢这个，我怎么显得都这样？那你还不觉得你是显得哦？因为你是无意识的，所以无意识对人的这个心境、人际关系有没有关系？有啊，哦，所以你是怎么样无意识来显这个东西，你自己并不知道了。 他说他也截知到地球的健康，甚至于所有的这个地球的环境跟他的文化气候。你要来这边投胎，你要生活在这里，那你说是无意识，其实还蛮有意识的啦。所以 你被认知无意识是 如此操作，因为在极大的这个资料过程当中，那是统合所有物类的过程。也就是说，地球它有这么多的意识形态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会迁入某些形态，你以为那个是无意识，其实你这个都经过资料收集啊。哦，生物是因为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个密码式的，而且是在基因跟肉体上的一个遗传因子一样的。那透过经验跟活动的改变，好，那其他的物类跟你们人类都是一样的啦，就是一种资料。简单的讲就是这样讲，不要讲那么深啦，哦，这个戏台上要演什么戏啊？啊，你就是去应征那个角色，啊，就演那个东西。啊，你去应征那个时候，你刚演的时候，你无意识演那个角色，但你不晓得为什么会演那个角色嘛？你做梦的时候，你突然间觉得你是什么样的角色，你有意识吗？你没有意识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变成那样啊。可是那个是不是计码？是啊。那为什么需要有这个计码？有内在需要啊。有那个计码，你就有那个经验啊，不是吗？他说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啊，动物，尤其是人，做梦的时候，哈，它不只是涉及资料的处理，而且是涉及资料的收集。我们是在梦中收集资料，然后在白天里面去活出来的。所以借着打开醒时经验没有办法得到的资料来源，我们做梦很重要耶。做梦的时候是收集资料，然后白天来活耶。然后借着提供从传统世界以外得到的回馈，我们的世界以外还有世界嘛，就是从那边得到资料的，然后使生活不至于封闭。然后透过醒时学习的努力跟经验得来的资料呢，到梦中去检查那些东西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，可不可以用？原来梦就是我们的练习场。比如说我要开一家餐厅，那我就做梦，就梦到说，哎，开家那个餐厅最后被倒闭了，那所以我醒过来，因为那餐厅我不开了，所以你不用再白开一家餐厅，然后再来失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醒时的学习的努力跟经验得到的资料到梦里面去。检查，好，不只是以实质经验来比对了，而且也按照那些生物跟灵性上的资料来处理，所以梦对我们很重要哈。那些资料的获得呢，是睡眠的意识分散他自己，然后跟其他的物类的这个意识混合，但是却。维持自己的身份，我们要获得的某些资料，是不是要把我们自己分散掉？啊，分散掉以后，我们还跟其他物类做意识做混合，但是却维持我们的身份。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嘛，哈。所以，其他的意识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分散他自己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每个人他是维持一个流变不拘的物理。我们人哈。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有61颗的细胞，可是我每天换了2000万颗，是不是流变不羁？你身体在7年之内没有一颗细胞会是原来的细胞，全部被换过了，是不是像流沙一样？人是流体，人不是固体，因为流变不羁，你的身体随时每一颗的身体都有不同的细胞所组成的，因为你都在新陈代谢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流变不羁。那不是只有身体而已，心理的这个情体画面也是一样流变不羁的啦。那如果你们了解到实质事件的话，如果不是刚才说的那种流变不羁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啦。但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资料就是经验，也就是说你有什么经验是由什么样的资料来的，你在网上做的得到什么资料，那些资料在梦里面，你获得你生活活生生的必须的资料，而这个资料得到以后，你选择以后变成你的经验。所以睡梦的那个状态，不只是你意识的另外一边，也是使你醒时的生活跟醒时的文化变成可能。原来我们醒时的生活的主要来源是梦中， 把写实的文化啊，比如说你有什么艺术创作什么样的一个观念，它其实是在梦中啊是得到的。那死亡的话，运作方式也是一样，因为死亡睡梦是小死嘛，那死亡是不是你换个身体？你先放下这个肉身呢、啊，就好像你做梦的时候放下那个身体一样啊。那只是说，睡觉的时候会回来你原来的身体嘛，那死亡是回来一个不同的身体而已啊。啊，所以死亡的操作方式也是一样的。那动物特别了解这一点，它跟你们不一样的组织时间，所以赛斯讲到说，动物面临死亡的话，他们很坦然的，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回去换个身体而已。可是我们悟不到这一点了啊、哦。所以梦提供我们有生有死的条件，有时候会吓到我们自己啊、哦。比如说，那个我们的秘书小姐说，她7月18号的几点钟会死掉。他做梦梦到的，他昨天前天讲的啦、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资料是不是提供你生跟死的条件，然后吓到你白天的自己，啊，没有吓到，那你很坦然，很厉害。
那你怎么感觉？怎么感觉？
又期待又怕受伤害。
今日发生几次？
那就做的工作人
员吧，
做家里啊。
刚讲过了哈，这一章其实这一点就刚好回答你，上一节课的那个问题嘛，在梦中提高你有生有死的条件，一个常常吓到自己的事实，啊、哦，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可能性而已了哈、哦。此处的创造性的混合，散文式的调节，有意识的生命自感知组织中浮现，赛斯写的东西真的很美。什么叫散文？散文是用情感，然后善的把所有的东西牵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把很多你的感觉，把它善善的东西，把它合在一个你的感觉里面嘛。一样的情况，在人生的经验里面，你是不是有意识的把那些创造性的混合，散文式的变成你的人生？啊、比如说啊，外面的啊，河西的阳光，然后我感觉到我心中的温暖，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，用那个比喻，这样的就有点像蒙太奇那个散文式的把一些东西牵在一起嘛，哈、哦。那人生就是这样子啊，你把有创意的混合，把那个焦点对准到有意识的生命，然后组织，哦，在组织里面浮现出来，变成你的经验嘛。所以此地是造成你个人你全世界所认知的日常生活的颜料，所以在梦中你是用这种方式去做成这些颜料了。所以他提到一个说法，这个说法蛮好的，他说在自然界没有被浪费的东西，换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上帝不会浪费任何材料了。那所以人类的梦土它丰盛又茂密的生长，而且被利用到，不管是否实现，也不管他自己有没有实现，他会不断的长。你自己的个性到某个程度是你醒时经验的结果，也是你梦中经验的结果。所以一个人的个性，你认为你的个性是白天的经验吗？不是，晚上的经验也会造成你的个性。你晚上被吓到了，从此以后不敢走黑路，那是不是你的个性？你发生梦中学习到的知识跟经验，形成你合法的感知，所以学习深深的涉及梦。这句话很重要哦，各位，你要学习吗？除了白天的经验以外，你要知道怎么在梦中学习啊！哈、哦，他提很多例子，他说孩子在走跟跑之前，在会爬之前就梦到了他会走跟跑，然后孩子的梦也会牵涉到数学的观念。我看过一本书，那叫做什么？薛丁格的兔子。那本书曾经做一个科学家做一个实验，就是说刚出生的那个一个月的 baby 啊，你放了两个苹果在前面，他看到了，然后你一块布盖下来，然后拿掉，然后放了变成三格或四格的话，你把那个布拿开，孩子看到以后，他会一直专注在看，一直专注在看，奇怪，怎么不是两个变四个？孩子一个月不到，他就开始有数学的概念了， 所以他用这个证明来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出生不是空白的，他已经有数学概念。那这里刚刚讲到这一点，去看那个薛丁格的兔子，我下次带来给你们看哈。小朋友出生就有数学的概念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在梦中会学习了哈。然后呢，正式的数学课的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孩子的这个心灵的土地上早已经回落了，落在回落的土地上，人家早就已经有这个智慧了。现在孩子出生，电脑都不用教，他们电脑都很快就会了嘛，就是那是不是做梦做来的？应该是吧。那些艺术啊、科学啊、农业啊，很多反映人类心智的东西哈，都是什么自然的地形跟倾向，自然而然的啦，哦，天生的啦。所以梦中的话呢，会有一些特殊的属性会露出来啦，好，然后在醒时的状况再变成一个专门化的这个自信倾向。所以我们白天的那些聪明才智，大部分，哦，应该不会是大部分，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梦中露出来的。哦，在醒时状态再变成一个知识性的一个倾向。哦，那他另外就提到，就是在部落的时代，哦，城市就已经存在人的梦中。哦，我们以前那个曹大哥，他说他在安徽的乡下就梦到火车，他说从来没看过火车，但梦中看到火车。哦，曹大哥曹光成，哦，他以前在我们读书会里面，他就常常在提他在安徽的乡下没有看过火车，就已经梦到火车了。所以梦境提供什么？成长的推动力，好，对肉体的生存，对着地球的意识打开知性的大道。做梦是我们的肉体要生存的那个知性的来源呢，好，所以那个状态是跟醒时的经验是相合的。那你也会带进日常的一些生活成分的，所以你记起的梦就好像是什么传统所铸，常常以相当传统的方式去把它铸造而成。那但是一般来讲，你记得的梦是很被稀释的，就是很被修饰过的啦。因为你平常的意识呢，当你回到了白天的那个状态，它醒的时候，那些梦都变冒了，那些都忘记，一下就忘记了，而且会变形，都不记得了哈。那醒过来记得那个梦都很已经是蛮接近物质的部分的。所以他讲一句话，这句话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要好好考虑一下。他说真正的教义，任何真正的教义必须要把梦里的学习过程纳入考虑。你以为教育就是赶快带他去才艺班，让他去学钢琴啊？没有，你要叫他把梦的部分记下来，因为你记习惯以后，会把梦中学到的东西会直接用在你的白天里面，醒时梦中它能够有一种联系性。他说真正的教育，真正的学习是在梦中，那对你个人是不是应该也是吧。他说假如你不鼓励去回忆梦，去经验梦的话，以及在醒时的时候呢，创造性的去应用梦的教义，你在梦中所学到的东西，如果你不把它拿来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，然后你又不去回忆的话，哇，这句话讲得很重，没有人能够真正瞥见心灵的本质。我们这本书叫心灵的本质吗？你要看心灵的本质吗？那么好，那他告诉你说去记梦，去回忆梦，然后创造性的把梦的内容放在你的白天里面来使用。好，那他最后提到，他说你们自己的创造力，你们的目的跟你们的意图啊，好，其实是自然而然的，像猫一样，你的生命的自花跟自然的这个创造力，它是自动来的啦。你今天很聪明不要骄傲，因为那个是自然而然的。你今天很笨不要悲伤，因为那也是自然而然。你的角色，你今天填那个角色，各位不要忘记你在多次元的舞台上演戏。那以这个观点来看，你的人生会怎样？全然的自在。好，因为你的那个能力啊，它是说什么？ 生命的自然自发的创造性是你自己的创造的目的跟意向的来源啊。好，所以这一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很快的把它赶完。那其实应该是把它讲的一个比较生活化一点啦，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在演戏，那演戏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的戏份，我们会在那个角色里面，我们不要讲别的，就算你在梦中的话， 你在梦来的梦的角色，你会知道你是你行使自己吗？你做梦的时候你完全灰体了啦，对不对？我前一阵子梦到我儿子出事情，好，然后哇真的很难过很伤心，醒过来会发现那是梦，当然一方面高兴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害怕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想说啊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情会发生这样子？但是其实话又说回来，一切都是梦啊。好，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这样讲，你去研究梦，去他在讲说梦是我们整个人生白天生活的一个资讯的大门。那既然是资讯的大门，是表示你如果有一台电脑的话，你可以在网络上去抓资料嘛？那你可以在梦中抓资料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偏向于创造性的，因为我大学时代我还创造一个社团叫创新社。那我在做创新社的时候，我很清楚，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哈，真的想不通的话，去睡个觉，那是带着问题去睡觉，然后醒过来，基本上答案就会有。所以有时候我在写文章，我也常常不会在睡觉之前写，我可能会有一个概念，然后我不写，我早上起来突然间就有一个想法。好，所以醒时梦间哈，说真的，梦是真的要回忆要记，然后可以带问题去。好，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角色，就像我刚刚问那个麦克一样，他说我问他说你能够出题，这个出题对你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有没有想过？意思是说你不是你这个肉体，好，你有更大的自己，那更大的自己有这个概念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因为我有一个更大的自己，可是我看不到啊，它在哪里？好，你如果开始去记梦，它是你的知性的大门。然后其实在某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你根本就不是你自己，因为有一个红叶整个类别的物种类别的一种整体是在的。那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最后的那个结语啊，天地为你立心，好，生民为你立命，往圣为你继绝学，万事为你开太平，你的存在就是这个宇宙间最伟大的创举。好，那我们来讨论问题，我们先把那个关掉好了，谢谢。